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贸易商及买家，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经济制裁，中国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开始预测未来的经济困难。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今年的外贸压力非常之巨大，形势亦都非常之复杂严峻。目前的制裁措施推高了原油价格，这个将会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经济限制亦都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以及是俄罗斯每年1470亿美元的贸易。向俄罗斯实体的资金转账无法再以美元计价，目前 86% 的国际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德国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公司现时是进退两难。他说如果中国的母公司和俄罗斯保持商业联系，这样在美国或者欧盟运营的中国公司可能会成为制裁的次级影响的受害者。中国的两家公司联想以及是滴滴，因为迎合美国人的异想天开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遭到了一阵嘲笑以及是批评，他们最近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这个亦都引起了很多中国公司的担忧，他们担心如果切断和俄罗斯的联系就会失去了国内的市场。能源进口占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三分之二，目前禁止和俄罗斯相关的资金转移，并且影响了能源支付。这个保障措施主要保护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欧洲国家，但亦都将会保护中国的能源相关贸易。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正在将自己定位为是正在交战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调解人，以便被视为全球领导者，并且在西方为自己得分。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应约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过电话，报道说乌克兰对和俄罗斯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报道表示，库列巴说乌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展开斡旋。专家表示，帮助停止这场战争会令到中国看上来更加倾向于在欧洲建立和平，而不是维持冷战之后同俄罗斯的交易。后者在西方不受欢迎，他们表示调停的尝试仍是会转移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统一台湾这个有争议目标的关注。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没有排除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政治学教授蔡爷表示，任何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努力都将会使到中国的地位从一个被动的角色改善到展现一些领导的作用。他说，保持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损害中国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所付出的努力。香港新冠病例星期四创下了56000宗的纪录，但是香港政府领导人否认即将实行全面封城措施。香港媒体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报道说，香港政府即将封城，试图加强港府这个月对每位居民进行强制性检测的近期决定。香港报章《星岛日报》报道说，检测将会从3月17号展开，然后将会进行封城。当地的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几个星期第二次重申不会有全面的封城。虽然奥密克戎变体病毒病例激增，继续令到香港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卫生局长陈肇始星期一是曾经对记者说过，当局依然考虑封城计划，发出了不同的讯息。香港大学荣誉助理临床教授欧文斯说，3月中封城是没有道理。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封城的时间取决于战略以及是理由，如果目标是极大切断传播去控制疫情，这样最佳的时机是两个月之前。如果我们是现时这样做，可能会有所收益，但是推迟两个星期会进一步降低这个小小的收益，所以是没有道理。多位的卫生专家都同意，奥密克戎病毒造成的香港第五波传播将在3月初的星期里面是达到最高的峰值。星期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表示，自一个星期之前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100万来自是乌克兰的难民逃往邻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在推特上面说，在短短7日之内，大家是目睹了100多万的难民从乌克兰逃往邻国。最近几日逃离乌克 克兰边境的100万人当中，至少有两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以及哈萨克族的难民。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逃离中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特厥穆斯林民族的严厉政策。一些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在拘留营当中任意拘留超过100万人，并且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其他的特厥族群体实施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北京声称这些指控是谎言以及是捏造，并且表示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只是关于反恐、极端主义以及分裂主义。过去几年以来，一些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以及是哈萨克难民在乌克兰找到了避风港。然而，对于这些维吾尔以及哈萨克难民来讲，自从上个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法国以及德国分别是扣押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家的寡头集团成员以及是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此举是欧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欧盟及其他的盟友都已经表示，在普京统治之下的一夜暴富并且是累积政治影响力的俄国寡头集团成员亦都是前所未有的遭到严厉制裁的目标。法国财长勒梅尔星期四宣布，法国海关是扣押了一艘属于普京的密友、俄国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谢恩的超级游艇。该超级游艇是在法国蔚蓝海岸地区的港口城市拉西奥塔被扣押的。勒梅尔表示，当时这艘游艇正在是试图逃跑。根据福布斯报道，德国政府较早之前在汉堡亦都扣押了一艘俄罗斯亿万富翁尤斯马洛夫拥有的价值6亿美元的豪华游艇。或者是因为感受到美国以及西方制裁的压力，另外一位俄罗斯的亿万富翁阿布拉莫维奇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出售英超车路士足球俱乐部，而且出售俱乐部的净收益将会用于资助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所有受害者。冬奥会结束，北京随即转入两会，亦都是人大以及政协联会的筹备工作。有迹象显示，这次两会关注的焦点和往年不同，中共不再推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而是要想办法将扭转经济持续疲软的走势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目前困扰中共的两大棘手问题是消费者支出持续乏力，以及是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有如死城，市民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造成恐慌。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星期五录得到超过52,000宗确诊，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特首林鄭月娥上個禮拜二公布將會在3月實施全民強制檢測，但是當局一直都未有公布實施的細節以及會否配合禁足令。過去一個禮拜，超級市場及藥房出現恐慌性搶購食物、藥物及日常用品。另一邊廂，大型商場和市面有如死城，公共巴士和地鐵等交通運輸星期五開始減班，甚至是暫停部分路線的服務。有市民批評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度，造成恐慌性搶購，亦都有市民會自我禁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發現首宗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兩個多月間確診人數出現幾何式增幅。星期五，即是3月4日，錄得52,523宗確診個案，連續第三日超過50,000宗確診，累計第五波疫情爆發兩個幾月以來，確診個案超過39,000宗，一共有1,341名患者離世，大部分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因應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即是2月22日傍晚，召開記者會公布，將會在3月推行疫情持續超過兩年以來首次全民強制病毒檢測，不接受檢測的市民會被檢控和罰款之類。 當日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全民強檢不會實施封城一樣的全民禁足令。不過一個星期之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星期一，即是2月28日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表示，政府不排除在全民強檢的時候配合禁足令。林鄭月娥星期三，即是3月2日最新表示，強制檢測期間不會進行全城禁足，但是會有措施壓縮人流。過去一個多星期，港府都未有公布全民強檢實施的細節，只有多家親中傳媒引述消息，加上會不會配合禁足令，特首和官員的講法不一致，造成市民恐慌性搶購。超級市場和藥房的食物、藥品、消毒和日常用品成為搶購的主要目標。同一集團的連鎖超市、藥房、百佳和屈臣氏星期五宣布，即日起對部分貨品實施限購，包括米、罐頭食品、面食、盒裝雞蛋、刺子、止痛退燒和傷風感冒等的藥物。每位顧客單一交易每項貨品類別限購五件。百佳和屈臣氏重申，各類貨品貨源穩定，但是疫情嚴峻，有前線和後勤物流人員染疫，人手安排緊張，但是會全力調動人手維持服務，盡力加快貨品補貨上架和物流的速度，並且盡力維持價格水平。記者星期五下午到北角一間百佳超級市場採訪，發現新鮮蔬菜、罐頭食品、面食的貨架部分被搶購一空。光顧這間超級市場的香港市民許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連日來都有到這間超級市場搶購新鮮蔬菜等的食物。她批評港府的防疫政策欠缺透明度，市民完全不知道何時進行全民強檢，造成恐慌性搶購。
但是你沒有一個透明度給人家，究竟是三月幾多號，你要應該有一個透明度，邊一區係幾多號至幾多號，你都冇一個透明度，變咗嗰啲人個個都周圍喺度撲嘢食嘢，係咪先？個個一朝起身就話：，哎，今日睇下幾多超市開咗門未啊？有冇咩菜賣啊？個個都衝曬嚟，咁啊變咗啲有啲老人家，因為後生有啲要在家工作，你叫啲老人家唔好出街，咁老人家唔出街買，咁啊到晏啲都菜都賣曬咯，咁你點搞咯？
许女士表示，一般香港市民都是打工为主，加上疫情之下好多人都在家工作，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加上好多连锁快餐店暂停营业，好多市民都要在屋企煮食，造成新鲜肉类和蔬菜等成为抢购目标。她认为超市有必要实施限购。
要限購，因為咧佢咧，因為咧佢嗰啲市場嗰啲嗰啲超市嗰啲咧，人哋嗰啲貨倉嗰啲人太多人種，變咗冇人執貨，冇人食。因為咧佢哋嗰啲咧都係為你哋啲服務啦嘛。因為咧佢咧冇人執貨，冇食，佢點運啲貨嚟？佢今日嗰啲貨啊，佢晏晝啊，今日晏晝嘅十點半啊嚟到喺呢度路口呢度。因為個司機咧都出咗事，變咗都冇辦法啦。依家佢準備都要收工啫，啲職員咧做到好辛苦。
香港市民翁姑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嘅防疫政策做得唔好，有官員提及全民強檢要配合禁足，造成市民恐慌性搶購。不過翁姑娘表示，佢較早前已經買咗足夠嘅生活所需，近日唔需要搶購物資。佢又認為三月先至實行全民強檢已經太遲，作用唔大，只係浪費資源。佢會考慮自我禁足。
太遲了，早啲就好了，而家都緊唔到嘅，做嚟都冇用嘅，做下都冇用嘅，不過效果唔係好大啊！一早要驚咗啦。
咁會唔會自我禁足啊？咁樣樣
啊？係啊，嚇，儘量少出嚟啦。
超市和藥房連日來出現搶購潮，但是另一邊商多家大型商場、百貨公司在疫情下顧客近乎清零，市面上人流和車流都十分稀疏，氣氛有如死城。官方未公布全民強檢是不是會配合禁足令，市面的情況有如半封城。 公共巴士、地鐵、渡輪等六大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因應大量員工染疫需要隔離治療和外出的人流減少，調整服務時間。巴士公司星期五開始暫停一共104條巴士路線，不少熱門的路線都停駛，包括多條彌敦道主要路線、長沙灣、觀塘等地方都受影響。地鐵星期五起多條路線削減班次，渡輪服務亦都有多條航線停運。針對星期六，即是3月5號農曆驚蝕，每年有大批市民到銅鑼灣鵝頸橋打小人，發泄心中怨氣，警務署和食環署呼籲市民不要到鵝頸橋底進行打小人的活動，以避免人群聚集。警方星期五驚蝕前夕派出大批警員駐守鵝頸橋，在打小人的檔攤拉起封鎖線，禁止他們營業。警方表示，執法部門將會採取聯合行動嚴厲執法，在不作出警告之下向違例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打擊違反防疫二人限聚令和違反潔淨法例等的行為。星期五下午獨自到鵝頸橋，83歲的香港市民賴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看到有關打小人的報導，專程搭了一個鐘頭車到鵝頸橋，希望親身看下打小人的情況，到現場才知道打小人被禁止，他感到十分失望，批評防疫政策令到香港變到死城一樣，令他感到悲觀。
好令人讨厌啊！这个社会好悲观啊！对呢个社会好，成个地府咁啊，搞到
啲防疫措施搞到成
啊！而家唔系人间地，唔系人间，唔系阳间嚟嘅，而家地府嚟嘅呢个。
赖先生表示，早前有港府官员喺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部分官员唔遵守防疫措施，沒有使用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等，但是當局沒有跟進行動，賴先生批評當局執法雙重標準。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估計過去一個多星期大約有20多萬人確診，加上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都需要家居隔離，可能有超過100萬市民不能夠外出，引致商場和市面猶如死城。鍾建華批評當局執法泛政治化，他認為鵝頸橋打小人的人流不一定比地鐵站多，質疑當局禁打小人有政治考量，令市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印象你的政府泛政治化，那么多事情你不讲，你拿这个鵝頸橋打小人来讲，那么鵝頸橋打小人多人極啊，都不会多过地铁站中环啩，是吧？那你也发现一个事实点，你政府下下都利用这个疫情嚟到達到某啲政治嘅效果，點解要俾人特別強調唔俾人打小人嘅？我講你都想像到有幾多人真係會打小人啦、啊？呢、這個時候係嘛、嗯嗯？個個都唔出街，咁你只不過你係反映政府驚人就喺嗰度唔知唱打你個林樹立地月落乜乜乜咁嘅嘢啫。我覺得等於你早前攬份599支，即係等你啲人去唔到個選擇會啊啲嘢啫。咁政府自己首先將個問題泛政治化。咁多嘢唔讲，讲打小人，咁我觉得即系呢个亦都成为咗一个即系、就是、香港人进一步对呢个政府嗰个施政嗰、那个即系、就是、目标同埋佢个态度以及背后动机嘅怀疑，咁你自然就更加唔信个政府咯，系嘛？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1号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不满率高达 64%，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社会状况满意度无论在政治、民生和经济的评分都显著下跌，民生的评价跌幅最高有 15%。鍾建華表示，數據顯示香港政府缺乏管治威信，壓倒一切為大前提之下，社會失去多元聲音，專家不敢給意見，他認為現今香港社會氣氛極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受到 控制的跡象。近日單日確診人數更衝破五萬大關，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病例增加到去超過337,000宗，超過1,100名確診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香港政府早前曾經表示不會以禁足去配合全民強制檢測，近日又改變口風，說到時一定會減少人流，但會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重新不會實施全城禁足或者封城。有關消息引起香港民眾恐慌，市面出現搶購潮，部分輿論認為港府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二月中旬曾經話過，全民強制檢測期間實施禁足不現實，其後就改變口風。她在3月2日公開表示，到時一定程度上需要限制市民外出，並以徹底、快速、有序、有效作為全民檢測的指導原則，但是強調香港不會全城禁足或者封城。一旦市民檢測呈現陽性，會怎樣處理呢？林鄭月娥說，屆時會根據確診人士的背景和家居狀況等因素作分流處理，部分患者可能會安排家居隔離。早前有消息傳出，全民檢測最快會在3月17日落實，按照計劃會在9日內強檢3次。外界亦都關注會不會有人可以獲得豁免禁足。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有了決定必定會開誠布公。
所以大家 要明白，就是不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咩禁足那兩個字呢，就哎呀所有人都不行得，那不可能的。我們的金融的制度，你們可以想像我們怎可以會停一個很長的時間，全球的金融都會受到影響的。所以這些大家一定即係小安無躁，如果有的時候政府一定會公布，亦都應該有足夠時間給大家準備。
港府3月1日晚上發布新聞稿，回應全民檢測和禁足安排，強調計劃目前仍在細化階段，過程中會兼顧社會重要經濟環節和市民的生活需要，敲定計劃後會對外公布並且廣泛宣傳，等市民充分掌握安排。政府說推行全民檢測的時候，一定會兼顧金融業的特質和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港府又提到會照顧港人食物和必需品、出外求醫等基本生活需要，呼籲市民不需要恐慌搶購和囤積物資。港人應該提高警覺，留意政府發布的資訊，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散播的謠傳誤導，作出非理性行為。政府已經主動聯絡各大超級市場，促請確保貨品供應充足。近日亦都同內地緊密溝通和合作，拓展不同的途徑，以確保中國大陸供港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物資供應穩定。香港實施全面檢測和禁足，雖然仲未定案，港府亦都強調香港貨物供應充足，但是近日市面已經出現搶購潮。以九龍深水埗北河街的街市為例，不少攤檔都大排長龍，有市民甚至出動手推車來買餸。各處的超市亦都見到人龍，市民的購物籃放滿了米、杯麵，還有其他日用品，不少貨架都清空。基於隱私考慮，化名陳先生的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說，自己很討厭一窩蜂地排隊搶救，這樣做只是迫於無奈。
我今天打破了個人記錄，用了幾百元來買菜。我說的那些是菜、蔬菜、即未計那些罐頭、肉、米這樣的。我知道呢這樣做好像有些誇張，但是我又對政府真的沒什麼信心。全民檢測的真實情況到底會是怎樣呢？根本沒人知道的。萬一到時這些超市、街市真的關了門的話，怕者政府都不會好像大陸封城那樣、送些物資、糧食那樣上門吧。
香港政治團體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果禁足， 独居的长者和残疾人士会没有人照顾，打工仔的生计又会不会受到影响？
究竟是不是政府 会支持那些雇主和雇员，特别是 要被迫因为要禁足 的打工仔女呢？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工作，那那些入息是怎样呢？你现在政府都是给他一万元消费券我们而已。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所谓最弱势的那些，比如说独居的长者啊，这些人，那边个去支援他们呢？
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即使香港过到这一关，那之后又何去何从呢？
不过我想最大的质疑呢，就是说林鄭做的就基本上是中國大陸那套，就是根本不是動人而是零容忍。問題就是當如果現在全球個個都是與病毒共存的時候，除非我們以後都是封關的，是不是最多是不是只是跟大陸開關呢？如果不是的話，是不是香港要跟國際社會 去隔絕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6日曾经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指示，并且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发出指示之前的一日，韩正曾经同林郑月娥在深圳举行闭门会议，韩正责备香港官员转向其他国家采用的与病毒共存策略，并且转达习近平的命令，要求港府在几个星期内控制好疫情，为习近平今年七一访港作好准备。陈宝莹说，港府突然就禁足改变立场，引起外界揣测是必然的。
由11月说不需要全民检测，到二月嘅時候都仲話唔需要禁足，即係突然間咁急急轉彎咧，啊細節係點都仲係要傾緊，都未公布，咁而家就已經即係確定咗係一個事在必行嘅嘢嚟啦。我都好難懷疑，就係因為受到上邊嘅一個壓力咯。
香港第五波疫情嘅確診數字出現幾何增長，香港大學醫學院以數學模型最新推算，疫情在未来一星期左右会达到顶峰，估计届时每日新增超过182000人感染，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700,000。港大医学院认为应该延后到四月中旬或者下旬推行全民检测，届时感染人数应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令到全民检测得到最大效益，达到真正的清零。在感染数字居高不下的时候太早推行，可能适得其反，隔离和治疗设施不足，反而影响大众接受和配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3月1日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禁足会影响很多商业活动，如果能够在9日内完成三轮检测就无需禁足。香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急升，各医院急症室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工会组织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2月27日向香港电台表示，多间医院由于急症室爆满，需要安排病人在户外等候。陈国成形容目前医院人手完全失衡，大约两三个护士加职工要照顾大约100名病人，难以应付基本的护理服务，户外等候区域卫生情况亦都不理想，部分医院殓房爆满，有医院一度在室外位置摆放遗体以等候转送殓房。他认为这些现象反映整个香港医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状态。近日外界质疑港府仲未进行全民检测的时候，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一旦全民检测后发现数以万计确诊者，隔离设施和医疗系统又是否足以应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无论设备和人手都严重不足，
急症室啦、 內科啦，同埋隔離病房啦，都係即係好爆滿啦。咁基本上我都聽翻前線同事講，其實好多其他專科嘅病房已經係 exchange。即是一個即是做這些處理 COVID 的病人啦，有些本身不是內科醫生的，即是外科，譬如其他手術科的同事都擔起這個工作開始。當你的疫情很嚴重，你當然有不少 key workers 都會染病啦。雖然即我們同事染病，他們就通常都比較輕微的，都幾天都可以即完成個隔離都可以 recover 翻到工，即係有咁多人即係 draw out from the workforce， 咁又係都係一個大問題咯。
三月一日，香港第一個由中國中央援建、位於青衣嘅社區隔離設施接收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呢一所被形容為中央支援抗疫標誌性項目嘅設施，只係用咗七日興建。可以提供3900個應急隔離床位，主要是接收無病徵或者是輕症的新冠患者。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成就潑冷水，他認為未來即使有再多隔離和治療設施投入服務，但是假若設施追不上確診患者數目，港府繼續堅持將確診者放到去隔離設施，根本是解決不到問題。疫情嚴峻下，港府計劃為安老院的長者增設檢疫隔離中心。3月1日，港府以人手不足為由，宣布緊急向中國大陸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連同抗疫特別津貼，每個月的工資超過30000港元。預計兩三日內，第一批照顧員會來到香港，他們除了要懂得講粵語，招聘嗰陣並冇特定嘅學歷或者係經驗要求。嚟到香港之後，當局會提供3日訓練。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儀認為，港府嘅決定係香港對抗疫情日趨政治化嘅縮影。
其實都係好多香港人係待遇係咯，做乜要請我都唔知道，即係你利益分配啦，你分配對唔住咪分配俾香港人，我係分配上去喎。即係你喺香港個問題唔係淨係你要 combat 咗個 pandemic 㗎嘛，你係要 fulfill 一堆嘅利益嘅分配啦，讓一啲想攞利益嘅人攞到佢要嘅利益，你話何其困難咧？係咯係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在西方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之際，中國是否會向莫斯科伸出援手，成為外界的關注焦點。分析認為，中國缺乏全面出手能力和動機，恐怕難以有效去幫助俄羅斯緩解經濟壓力。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中國當局一直都未有正面去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亦都未有加入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相反，中國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談判，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已經令到中國在國際社會飽受非議。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再度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並表示中俄雙方將會繼續展開正常的貿易合作。專家表示，中國可能會通過貿易和金融手段有限度地支持俄羅斯，但不會冒著與西方關係徹底破裂的風險公開違反制裁。美國前貿易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基爾克雷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仍然嚴重依賴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而且是對它自身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先進技術領域，中國還不能夠自給自足。增加貿易進口是中國最可能援助俄羅斯的一個領域，但這些措施要幾年才能夠見效。中國一般向俄羅斯出口電子、機械等工業製成品來換取糧食和能源。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藉著冬季奧運會來到北京，兩國領導人舉行過高調的會晤，並發表聲明稱兩國戰略合作沒有上限。在這段期間，俄羅斯和中國達成了高達1175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還宣布向中國出口價值200億美元的煤炭。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出兵之後，中國同意放寬對俄羅斯小麥的長期限制。 中國同俄羅斯近年嚟有意加大貿易聯繫，除了幫助俄羅斯減輕西方長期制裁的損失，中國亦都有意將本國巨大的製造規模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在關鍵物資供應上實現更大的自主性。在2014年，俄羅斯因為吞併克里米亞被制裁之後，中俄雙邊貿易擴大了一半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家和出口目的地。兩國貿易在2021年達到創紀錄的1469億美元，同比增長 36%。 中國承諾的能源協議可以減輕莫斯科的經濟痛苦，但是雙方簽署的石油協議為期10年，莫斯科沒辦法立即獲得到可觀的收入，而完成天然氣協議所需要的新管道則要到2026年左右才能夠投入運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戰略技術項目主任劉奕思指出，歐洲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買家，中國難以填補西方退出的空缺。他對美國之音說，帳單太高了，如果可以避免，中國不想激怒歐洲人，中國可以減少痛苦，但制裁將會傷害到俄羅斯。這個星期，英國能源巨頭英國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別宣布退出在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業務。德國較早前已經停止北溪二號管道計劃，該管道在為俄羅斯和歐洲之間輸送天然氣。據《華爾街日報》2月17號援引知情人士報導，拜登政府在權衡過對俄羅斯的制裁選擇時，評估了中國能夠調動的資源，認定北京不太可能對美國的制裁進行大舉的干涉。中國和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遠低於這一次對俄施加聯合制裁的七國集團。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0年中國佔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17.3%， 而俄羅斯為 1.7%， 七國集團為 45.8%。 中國還可以幫助俄羅斯繞過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中國可能不願意將本國的金融機構置於風險之中。西方國家上個禮拜加大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將俄羅斯的主要銀行趕出了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這個導致這個星期盧布暴跌，促使到俄羅斯央行將關鍵利率提高到20%，來到防止通貨膨脹失控。中國有能力去幫助俄羅斯使用基於人民幣的跨境銀行支付系統 CIPS 進行交易，但是 CIPS 受限於它目前的處理規模，並基本上只是用於與中國的交易。CIPS 每日處理約1.3萬筆交易，僅佔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 CHIPS 的 5%。 在俄羅斯被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拋棄之後，各個國家的銀行不太可能為了與俄羅斯的銀行交易而轉向 CIPS。 更重要的是 CIPS 還依賴 SWIFT 的消息系統運作，因此 CIPS 在處理俄羅斯交易時可能會遭到西方的制裁。海投雲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雖然 CIPS 支付系統不涉及到美國銀行系統，但通過它進行的支付如果被認為是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就會引發對相關人員的制裁。實際上就是將 CIPS 的使用限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雙邊交易。俄羅斯的流動性還在持續下降緊，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海外資產，限制它為受制裁銀行補充資本的能力。俄羅斯的支柱性企業亦都被制裁，這些企業將不能夠再在西方市場上籌集資金。儘管俄羅斯央行對西方制裁早有防備，一直在擴大它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規模，但是美元和歐元仍然佔它的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約20%是黃金，人民幣佔13%。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中國央行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簽署的1500億人民幣互換額度，俄羅斯還有相當於9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一種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的貨幣，只是佔全球交易的約2%。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星期三在一份分析報告中預測，俄羅斯的人民幣儲備可能在1年之內耗盡，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擴大的情況之下。 艾西亚写道，俄罗斯显然会选择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人民币去结算，而不是从欧盟。俄罗斯至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处进口。另一个想法就是使用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它允许跨境交易绕过 SWIFT， 但是到目前为止，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于中国国内零售，俄罗斯亦都没有同中国签署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正如之前帮助伊朗和北韩逃避制裁一样，中国可能会利用规模较小的银行和俄罗斯交易，因为这类银行并没有太多使用美元的国际业务，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但是专家指出，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违反制裁的成本太过高，目前中国四大银行需使用美元结算系统，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元占主导。据彭博新闻社上个礼拜六的报道称，中国最大的两间国有银行中国公司银行和中国银行已经停止签发购买俄罗斯商品的融资。智库海军分析中心研究中国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专家维什尼克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次中国将需要更加警惕日益增加的制裁网络，会对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国家实施反制裁，任何对俄罗斯的支持都会带来高昂声誉代价。作为一篮子经济惩罚的一部分，西方还限制了对俄罗斯的技术出口，这些措施计划使到俄罗斯的高科技进口减少一半以上，将会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西方的出口管制适用于任何国家涉及到美国技术的所有产品，这些意味着如果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违禁的科技产品，可能会被切断与美国的技术联系。刘易斯认为，美国的制裁对中国有威慑力，因为北京在高科技领域相当依赖美国的供应。他说，中国的技术还未有先进到足以在所有领域去取代西方的资源。以芯片为例，中国是芯片进口大国，而美国在芯片生产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华盛顿还可以向中国的主要芯片供应商台湾和南韩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向北京出售芯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军滥炸的同时，正加紧针对传媒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都认为这样做目的是要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轰滥炸的同时，正是加紧针对媒体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3月1号下令停止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的节目的传播。俄罗斯官方说，这两家媒体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传播谎言，以及煽动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1号晚间9点的新闻播报过程当中，信号突然中断，这两家媒体的网页亦都被屏蔽。这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是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用它们停止与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在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派的传媒。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将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是当局现在就彻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经被普京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细语，通过收费的方式从事有线电视的转播。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亦都被当地传媒界认为是俄罗斯当今最有影响的广播电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与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当地乌克兰记者连线，随时报道那里的最新的局势发展。 呢家电台嘅好多嘉宾同埋政论嘅节目批评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为咗保持报道嘅平衡，呢家电台亦都为亲克里姆林宫嘅俄罗斯政治学者以及嗰啲支持普京嘅人士同埋保守派媒体人等提供发声嘅平台。天然气工业公司传媒集团拥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控股权，这家集团很快将会召集董事会，可能会停止这家著名媒体的运转。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苏联末期的1990年组建，这个也是这家媒体30多年历史当中第二次被切断广播。这家电台首次被切断广播发生在1991年8月，苏共保守派人士发动推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那时是抨击政变，随后被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停止广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萨塔洛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莫斯科回声第一次被停播之后，保守派人士发动的政变很快失败，而这家电台30多年来一直广播至今。他虽然不认为普京政权会好像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样很快倒台，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政权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政权开始倒塌的第一块的残骸现在击中了这家的电台。世宇电视台总裁新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在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日之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就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世宇电视台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日收到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2号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的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媒体的一些网站的监管打压日益严重。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要求媒体必须使用官方的新闻来源从事报道。此外，仲禁止媒体在报道乌克兰战事的时候使用侵略、战争等的词汇，而只能够使用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自由派媒体人穆拉托夫所领导的俄罗斯申报暗暗针对自己的订户展开问卷的调查，九成多的订户同意是为了这家报纸能够生存下去，按照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来到报道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最近几日同样屏蔽了一大批俄罗斯媒体的网站，包括以报道西伯利亚地区新闻为主的原始森林信息网站。原始森林信息刚刚核实和报道了来自西伯利亚北部克默罗沃地区军警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乌克兰被打死的新闻。被屏蔽的还有新时代杂志，以及由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合办的克里米亚实际和当今时代等网站。俄罗斯申报传媒区新闻网、电视二台最近亦都受到当局的警告。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一批乌克兰媒体网站就被俄罗斯屏蔽。几日前开始被屏蔽的乌克兰媒体网站有新闻记者、乌克兰真理报，以及非常有影响的乌克兰独立新闻网、乌克兰新闻网等等。俄罗斯官方3月2号再次下令屏蔽乌克兰卫生部门和边防等官方网站。乌克兰官方几日前推出一个特别的网站和电话热线，他们帮助在乌克兰被俘和被打死的那些俄军士兵的家属寻找亲人的下落，但这个网站亦都立即被俄罗斯官方屏蔽。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的部门还警告维基百科必须设下一篇有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文章，否则亦都将会是屏蔽维基百科的网页。一家名叫社会主义选择的俄罗斯网站，因为呼吁民众3月6号举行反战示威，在1号亦都被当局屏蔽。来自这家网站的人士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但他们发起反战示威的呼吁得到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的回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在面书上发文说，当局越来越歇斯底里，停播这两家媒体的目的是有意掩盖自己的侵略犯罪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想让民众相信官方的宣传，但是在信息传播这么快的时代，当局将会很难掩盖真相。 尼科里斯基说，当局担心某些信息会被传播，因此加紧打压迫害，但是不要忘记目前在国外还活动着大量的俄语博客的作者，他们会不受干扰地传播信息，没有任何人对当局的举动感到乐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号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0名俄军士兵被打死，社交媒体上目前有大量的俄军被俘被打死，很多俄军装备被摧毁，更多的乌克兰平民伤亡和建筑物被摧毁的报道。俄罗斯军方和一些地方首脑已经承认俄军有损失，但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军方仍然没有宣布具体的伤亡数字。另外，俄军3月1号用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视的转播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的电视转播一度中断，但是后来启动备用系统之后又重新恢复传播。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个礼拜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中文社交媒体这个通常受控制的空间充满了有关乌克兰的不同评论，网管删除成千上万个贴，很多含有針對烏克蘭女性的粗俗言論，並刪除他們的源頭帳號。據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發自新德里的報導，微信交流平台、抖音和微博上每個鐘頭都出現各種的評論，有些社交媒體用戶要求中國政府利用烏克蘭危機奪取台灣，中國政府說準備與台灣統一，即使需要動武。中國社交媒體還湧現了對俄羅斯的支持和對美國支持烏克蘭的批評，少數人詢問為何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烏克蘭講俄語的居民起來反對他們的地方政府，試圖干預另外一個國家的事務。有些評論員甚至問中國政府為何在聯合國安理會近期對譴責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決議案進行表決時，不同盟友俄羅斯站在一起，中國、印度和阿聯酋選擇棄權。評論員並嘲笑烏克蘭令到美國為他做決定，中國檢察員一直在度刪除反戰情緒的表達以及粗俗或者是對暴力的稱讚，包括一封幾名學術人員流傳的呼籲停戰的公開信。中國一名匿名的大學教授說，對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容易的局面，他不能夠支持戰爭，但他亦都反戰情緒密集湧現，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樣會影響到台灣、西藏和香港的政治形勢。國營《環球時報》的中文版表示，反北京的分離分子發出某一些反戰評論，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孫家善寫到，有些人推測地下台灣分裂分子、香港分裂分子和其他勢力在公共情緒和烏克蘭形勢的公共討論中推波助瀾，但中國網信辦最初並沒有介入，允許部分質疑莫斯科政策的貼文繼續流傳，反映出俄羅斯支持並批准烏克蘭東部的分離運動，並對鄰國無端發動攻擊，令到中國這個俄羅斯的盟友陷入更大的兩難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資深研究學者希士說，中國總體來說是關注事件，但不採取明確立場，為什麼要採取呢？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是雙輸的建議。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俄羅斯獲勝就會更加強大，中國會再次感受到北方鄰居的體諒，如果他輸了，中國就會更加孤立。再說他一開始就不信任俄羅斯，但中國的官方立場依然是強烈反美。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設定的擺佈俄羅斯，但中國網信辦和社交媒體平台已經剷除了成千上萬包括令人反感評論和視頻的張貼。網信辦說，這個是在度鎮壓自媒體，希望控制所有互聯網平台的信息分配，停止破壞互聯網播放的秩序。抖音說，已經刪除了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關的3500個視頻和12100條評論，並對那些呼籲把握漂亮烏克蘭婦女等散播不當價值觀並傷害平台氣氛的張貼進行調查。其他的貼文還顯示中國政府的立場，引發了烏克蘭對中國留學生的憤怒。幾名留學生表示受到當地居民的敵對，對他們的安全表示擔憂。 中國駐烏克蘭使館最初要求中國公民在烏克蘭旅行時明確地表明他們的國籍，隨後表示他們應該留在室內，不要表明他們的國籍，等待進一步的指令。使館對烏克蘭的中國公民說，烏克蘭人正在經歷困難，我們需要理解他們，不要挑釁。官方新華社都與政府一起敦促社交媒體用戶以合理的方式討論並發言，批評那些發表不妥當言論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發自新德里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大韩民国和日本的外长会晤之后说，几十年来美国和日本以及大韩民国的盟友关系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关系，不单止是在印太地区，亦都在世界各地。鉴于新兴威胁和创新的机会，大韓民國、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合作對落實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至關重要，這些包括結束新冠疫情的努力，對付氣候變化並且加強經濟安全。布林肯國務卿說，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尤其需要支撐他們受疫情影響的供應鏈的薄弱之處，就是從半導體到重要的礦物，這些將會減少他們對侵犯人權或者蔑視環境標準的供應商的依賴。他說，所有這些戰略對三個先進經濟體來說就比兩個或者一個先進經濟體容易得多。他又說，他們的經濟安全重依賴維護路徑規則，或者令到他們的人民獲得幾十年前所未有的安全，令到地區和全世界獲得了幾十年的繁榮。這些包括確保他們的勞工和商業能夠公平開展競爭，保護航行和飛越自由，包括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還需要共同努力制定新興科技的新標準，後者正是驅動主要經濟領域實際觸及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布林肯國務卿又說，美國、大韓民國和日本還討論如何推動他們完成朝鮮半島去核化，並且找到那裡的持久和平的共同目標。他又說，他們譴責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近的彈道導彈發射及其非法的核和彈道導彈計劃，這些明顯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他們繼續努力找到追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責任的途徑，就好像制裁八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相關個人一樣。美國對無先決條件的對話繼續持開放態度，如果平壤選擇這條道路。國務卿布林肯又說，美國和大韓民國以及日本的關係將會是繼續是美國在他們深刻和日益增長的經濟貿易關係和他們人民之間持久關係之中對保衛兩個盟友的堅定承諾。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您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